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这个地方我觉得很亲切，就是大家也坐得比较近了。在正道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就是风暴过后，我们还是能聚在一起。就好像这几年我们有不同的风浪，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聚在一起去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你的话语的里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激励、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的故事。在最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经历一些重大的转变呢？例如移居外地。就是你身边的人可能有移居外地，在我所认识的人里面也有不少人已经行动或者他们正在考虑。其实离开自己居住多年的地方到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需要不少的决心和勇气。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描述了雅各一次迁移的经历。不过他不是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其实他是回到他的家乡的里面。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以前先跟大家重温一下雅各的经历，人生的经历。在创世纪25章里面就记载雅各跟他的人生哥哥以扫的出生。其实神一早已经拣选雅各，但是雅各他不放心，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的计谋，用红豆汤换取以扫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在27章里面他更冒充以扫，其实他的妈妈是他的帮凶就是为他出计谋，从他的父亲以撒骗取长子的祝福。因此他的哥哥以扫就很恨他就是想要杀他。所以在28章里面他的母亲就是偏爱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就谢发时就是他的父亲送走他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去娶妻。然后雅各他在出发的时候，在28章里面，在珀得利他许愿，他看到了天梯向神立时许愿。然后在29到31章里面就记载雅各他顺利到了拉班的家，他爱上了拉班的小女儿奈杰但是雅各他遇上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骗徒，所以他就被骗了他先被迫娶了利亚，就是他不爱的利亚，后来他在打工，然后才可以娶到他真的所爱的奈杰。然后在20年的里面，神赐福给他，让他有11个儿子一个女儿，而且他也渐渐的富强起来但是因为这样他招来了他的舅舅的嫉妒还有他舅舅的儿子也不喜欢他。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他回到他的家乡去于是雅各他连夜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所有的财产，其实好像是逃离他的舅舅拉班一样。拉班其实也追上了雅各，但是因为神的保守警告，所以拉班他也不敢伤害雅各，放他平安离开大家看到这个表就是到32章，今天我们会看他准备迁移扫的时候，你觉得雅各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风平浪静的一个经历？其实他是见过很多风浪的人，是吧？他也每一次他用自己很多的计谋用自己很多的方法其实当中也是神的保守，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过渡。但是这一次的回家应该是蛮不错的，但是他却是充满恐惧跟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害怕的，可能他人生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哥哥以扫。以扫是个非常强壮的人是一个猎人。如果在身形体能打斗上面，肯定他 对雅各是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是单打独斗的话，雅各一定会输啊。就是啊，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以扫的啊后裔以东人都是很强壮的人，所以啊，而且在人的角度来说啊，就是雅各当年他骗取长子的名分，再骗取啊父亲的祝福，他的确是啊对不起，有对不起以扫的地方。所以其实无论是体力、道理，有个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然后，所以在32章6-12节里面，他记载了，就是描述了有个的恐惧，他心里面的恐惧很大。因为啊，那个十姐就是回到有个那边说啊，你哥哥以扫他带了400个人迎接你来。然后圣经描述啊，描述他。雅各他感到非常惧怕和焦虑啊，然后他就把他的随行的人跟羊群等等分成2队，他就想如果以扫击杀一队，余下还有一队可以逃走，然后他就向神祷告，他说出了他的恐惧，在第11节他说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连母亲和孩子也自杀了。一个父亲啊，一家之主，他最怕的可能不只是怕自己的生命，还有他妻子儿女的生命啊。但是他又记得神曾经跟他说过啊，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到不可胜数。他又记得神对他的一个啊承诺啊，一个就是给他的一个保证，但是他恐惧的又好像实现了。你看，如果你想象一个你的仇人带着400个人啊迎向你来，你觉得怎么样？啊，400个人应该全都是男丁啊，我想。那他们想要做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有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吧？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20年来，以扫是不是一直在等待机会报仇呢？圣经就形容雅各的惧怕和焦虑。当然雅各他是有智谋的人，他不会坐以待毙，他想到一个送礼物的方式把自己的人按先后次序排好，希望能逐步消灭以扫的怒气，将伤害减到最低。他的那个步骤在32章13-21节里面有记载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回去看他的安排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些最前面的孩子跟妻子其实蛮心寒的，他是把他的最爱的放在后面的，然后他自己在后面。你看到他的就是很有心思细密的安排。但是他还是会面对一些他没有法子安排的一些挑战没有法子安排的一些危机。到32章22-25节，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他送了他的妻子、儿女跟他们所有的过河，留下他自己一个人似乎他不打算睡觉也没有睡觉。可能他一直在心里面在盘算，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要做什么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试过这样无眠的晚上？为你自己或者是为你身边的人焦虑，我还有什么可以做？我还可以做什么？有什么可以确保大家的平安？如果你也经历过这些睡不着的晚上，雅各的心情，相信你也可以体会得到。但是好像不让他去有时间去思想的一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又出现了。圣经他记载一个人突然出现，好像连话都没有说，就摔跤，跟他摔跤，其实很奇怪是吧？就是不只是一会儿。而是直到黎明，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描述印度的一部电影，描述一个父亲他 带领他的几个女儿，就是做了摔跤的选手运动的选手，他们每一场只是打几分钟的，然后他们已经累得要死了，所以很难想象他可以一整个晚上都做这个事情。刚才也说了雅各他的哥哥就是比较像一个有力量的强壮的人，但是雅各他是好像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喜欢住在帐篷里面过去他几十年他做的是一个牧羊人他会牧羊他很有计谋，他会照顾羊群，但是他不是一个擅长跟人打架的人在这个时间心力交瘁明天对第二天充满担心跟恐惧的情况的下面，雅各他没有时间去思想，马上被纳进这场战斗的里面，只能拼尽全力去应付。然后他跟那个人一致没有分出胜负，所以雅各也蛮厉害的。然后那个人在天快亮的时候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大腿窝其实就是英文的译本是 hip socket， 就是连接盘骨跟大腿骨的关节是支撑一个人的重要的关节，这个关节脱了节就无法正常的走路了打就是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磨跟雅各睡觉的人其实他一直有这个能力是吧，如果他一开头就摸他其实已经不用打了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才用这个能力。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胜负已经定了，雅各他输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在最大的危机的前头，还输一场莫名其妙的战斗。但是在这个输的里面，其实雅各他似乎得到的更多。那个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雅各他虽然输了，但是他还是紧紧抓住那个人不放，他没有灰心放弃。其实雅各他的意志真的很坚强是吧，他没有说哎呀我又输了，那我就休息一下吧，反正我现在都受伤了。我想在这个漫长的睡觉的过程的里面，雅各他已经发现到了对方不是一个普通人，而且那个人并不是真的要伤害他是吧，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不只是让他走不了路他可以一走，而且他可以一早用他的能力去得胜，伤害雅各。雅各他也并不是第一次遇见超自然的事情，他跟神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相遇的一些过去，他也知道其实心底里面他知道神在保守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可能当雅各他一直在睡觉，他心里面在想搞什么，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他慢慢想到可能这个是神的使者后来他发现那就是神，所以他抓住那个人不放，他要那个人祝福他。其实大家知不知道雅各名字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抓住的意思，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出生。其实他的一生真的好像他在睡觉里面，他一直拼命的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人生各样的艰难挑战里面奋斗，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去保护自己所拥有的。那个人说雅各与神和人交力都得胜了，其实雅各跟神交力有没有得胜呢？其实并没有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应该译为与神交力并且与人交力和得胜。雅各好像的确胜过不少人，他的哥哥以扫不是被他骗完又骗吗？还有他的舅舅赖班虽然比他高明，还是让雅各从他手下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其实在他跟人交力的过程当中，或许同时他也在与神交力，他一直以自己的方法去达到目的，只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才寻求神的帮助。这种行为表现 有没有熟悉感 啊，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这样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就说，啊，神啊，你在哪里呢？其实雅各也是这样，在这次的睡觉的里面，树的时候他的带腿破了，就是他失去了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人走路的能力很厉害是吧，就是很重要，尤其是他是在逃命的一个过程是吧，但是他的腿瘸了不能走了，是不是很讽刺？他本来最赖以生存的那个能力在那个时刻神拿走了，是什么意思？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名字其实是代表一个人的特质啊，我们的名字其实多多少少代表我们的特质，尤其是如果你有另外一个名字你为自己取的话，神给他的新的名字就是以色列啊。学者们对以色列的意思有不同的说法啊，你们有听过吗？就是以色列的名字这个意思是什么？有人说这个是有神的王子的意思，另外一个啊，我觉得更符合这里的上文下理，就是神奋战的意思。神奋战的意思，雅各的名字是抓住的意思，但是啊，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凭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为自己去奋战，但是在这一次的睡觉里面，他输了。他失去他赖以生当时需要赖以生存的能力，但是他得到另外一种生命，就是神为他奋战的生命。以色列，神奋战，不是为你为自啊，他为自己奋战，是神为他奋战的一个生命。其实雅各他一致知道神是祝福跟保守他的啊，在他出生以前，神已经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相信他的妈妈已经告诉他，所以他觉得可能他也觉得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他应得的，父亲的祝福也是他应得的，但是他没有等候神用他的方式，他是用自己的方式，一次又一次的，把他要的东西得到抓住，直到在亚伯渡口他与神摔跤，被神摸了后失去部分的能力，但是失去的这个能力就让他知道他真的靠不了自己了，他真的靠不了自己去面对各个以扫的怒气跟挑战，所以，他用他这个抓住的决心，抓紧神的祝福，神也祝福了他，为他换了名字，让他的人生从这里，更新改变，从自己抓住自己奋战变成神为他奋战，这个是一个由抓住到放手的更新，当然就是，其实大家知道，有个在这个时候他有几岁吗？其实已经90多岁了，他其实已经是一个90多岁的人，在这里神的更新其实也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历经多年的磨造，还有就是，其实，如果大家，继续看创世纪后面，有时候圣经会称雅各为雅各，有时候会称他为以色列，就是可能就是当他真的，以神为首的时候，他就是以色列，但是他的本性又出来了，又靠自己的时候，他就是雅各，我们信神的生命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会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错，可以靠神，但是有时候我们又掉回去我们的老，就是旧有的模式的里面，用自己的方式去行事。我们继续看第三点，就是世代长传的祝福，30节到32节，有个他知道，他面对面看见了有神，他已经知道那是神，他的性命仍得保存。但是好像有个他反而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他知道神自然会亲自来见他，亲自 来给他这个名字，神说他会为他分担。然后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吃大腿或上的筋呢？就是一种纪念。雅各其实他明白他人生原来最大的危险就是他刚才面对面见到神还跟他睡觉。因为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说得很清楚，人见神的面神的面是不能存活的。雅各整夜跟那个人睡觉，他仍然能生存，他已经知道是神很大的恩典。他心里面没有恐惧埋怨，他充满感恩跟信心。因为神面对面的祝福了他，他知道这个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保障。以色列人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但是他们纪念他们的先祖雅各跟神的睡觉，他们知道这个是在他们民族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蒙神赐一个新的名字而且得到祝福。雅各的祝福也就是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去长传下去。虽然在这个事情里面雅各好像是受伤了，丧失了能力，但是他肉体上面的伤后来应该是可以康复的。其实肉体的受伤只是暂时的，但是神给以色列的祝福是永远的，流传给子子孙孙的。雅各在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在他感到非常脆弱的时候，神来挑战他，跟他摔跤，他全力以赴面对，但是最后神一出手，他失去自保的能力，他好像输了，但是他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他也学习到从一致抓住到学会放手，让神为他分担，因为神一定会为他所爱的分担，而且不只是让他的生命被祝福，也让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雅各的生命里面，从自己为自己去抓住，到神为他分担，他刚才说已经90多年的过程。雅各一生的寿命圣经记载是147岁，也就是说他在过了人生的60%以后才学到这个功课。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要用多少时间呢？我们应该没有147岁，我们是不是已经过了人生的60%呢？我们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去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呢？今天在雅各的经历里面，我们学到三个的功课。第一，在我们人生中遇到突然而来的挑战的时候，往往是让我们更深亲近神、认识神的机会。我们都会遇到突然而来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视这些挑战为对我们能力、个人能力的考验，但其实他们很可能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考验。在这几年我们面对疫情，还有社会的各种的转变，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和体会。好像在没有准备之下，我们进入对抗疫症的漫长的过程。在没有准备之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经历许多许多的没有想过的改变。大家还记得你对上一次不用戴口罩上街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好像很难记得了，是吗？2020啊。一次的抗疫的疲劳我们之前 还在说抗疫疲劳的时候还没完结，另一波的疫情又来了现在我们看到数字又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提起我们的精神继续的面对，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戒备跟适应之中这几天看新闻又说世卫又说这个有什么一个X 病毒 就是说，可能又会出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世界，可能我们需要适应有不同的传染病的出现。我们按我们的知识，尽量去做出预防，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让恐惧主导我们的心，甚至埋怨神，甚至停止我们的信仰、生活跟服侍呢？我们有没有在当中去问神，想我们学到什么呢？近年，香港有许多人思想关于移民的问题，基督徒也不例外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被人问啊，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考虑？当我们看到身边许多人离开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有点失落，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原因去考虑离开。在这些考虑和离别之中，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呢？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带领和心意，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有圣灵的属灵的眼光，看到不一样的观点。第二。当我们放下我们的自私和过分的努力，以神为我们最大的依靠的时候，就会经历到神为我们奋战。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卡在一个窄口的带花瓶的里面，他的父母用尽所有的方法，就是用牛油碘液等等，都无法把小朋友的手拉出来，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孩子送到医院。医护人员也是用尽方法，也不能把孩子的手弄出来。他们只好请消防员来帮忙。消防员很小心的用工具弄破了花瓶，终于把孩子的手释放了出来。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孩子的手一直拉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手里面紧紧握着一个玩具，不愿意放手。他不愿意放手，就是所以他一直握着他的拳头，所以拉不出来。孩子还小，他不知道放手，把手拿出来比较重要。他觉得那个玩具不能放手，掉下去就没了。他心里面觉得那个玩具是非常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像这个小孩子，不懂得放手。我们靠自己，我们紧紧的抓住一些我们觉得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抓紧不放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伤害自己，甚至可能会让身边的人很担心。有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不懂得放手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打击，让我们失去一些我们所自持的能力，为的是让我们看到神一直都在，他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他会为我们奋战。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自己还是要抓住，不愿意让神改变我们的名字，我们刚才说是代表我们一些特质。如果我们有些特质，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就经历不了神在我们人生中的作为，我们会继续苦苦的挣扎，让我们疲累不堪，但是无法除去那种心里面的焦虑跟恐惧。最近我跟一个国内的教牧去交流，她的丈夫跟她都是服侍的，在教会里面全职的服侍。而且她的公公就是她的丈夫的爸爸，也是在教会里面地位很高的一个牧者。但是他们这个牧者，我刚才说的这个姐妹，她最大的儿子这几年非常的叛逆就是被学校赶出来。他几经辛苦，就是辛苦的让他去到一个学校里面要付钱的就是对他们来讲是很贵的学校里面。希望他好好的学习基督就是基督化的教育。但是他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跟人打架，然后还偷偷跑出去偷东西， 抽烟等等，让她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个姐妹同工，她常常说对这个孩子她费尽了心，很难过。问题是她的家人跟她的教育的理念方向不一样，她每次都是骂打，但是她其他家人就觉得让她试试看吧，让她试试看吧。就是因为这个点的不同，其实她跟自己的丈夫也闹很大的矛盾。然后我就劝他说你已经尽到你所能做的了，不如你跟这样的话，你对你的孩子没有好处，跟你的家人也一直冲突也没有好处，会不会你真的让孩子试一下他以为好的生活，他以为他想要的方式，可能他学到了，他自己知道不好了，他就会回头但是他不愿意。然后其实一直讲下去，其实是他自己很执着。他说从小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孩子，他将来要服侍神的，他要全职服侍的。我就跟他说，一个人是不是全职服侍，不是我们，不是父母去决定，其实也是神的护照会不会在这个事情里面，神要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这样去做呢？他说很难，他说我真的，我每个人都叫我放手我就很难，我不愿意。他说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是用自己的努力吃苦什么都是这样的吃苦的就过去。他很想他的儿子跟他一样，但是其实他的儿子跟他是不一样的人，不可能跟他是一样。其实有时候可能不只是在做父母的时候我们的确就算在服事里面，可能我们会用自己的我们认为的一些方式，我们没有想到其他神对我们的提醒一些可能性第三当我们愿意让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并学习倚靠他时，神不只会祝福我们，更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神的能力是无限的。有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限制，没有看到神的无限我是做内地的事工的，在这几年的疫情的期间有些弟兄姐妹见到我的时候就会对我说现在疫情这样去不了内地，你们的事工应该全部都停顿了吧其实就算不是因为疫情，也会有人觉得因为社会跟政策的一些情况应该什么都做不了了吧，现在那么艰难，实况当然不是如此就是在当中有很多神的祝福在里面。有一位内地的牧者也跟我分享过，虽然在人看来他们的情势常常会转变，也会常常有经历过艰难的情况，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他跟我说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每次有一道门关上，神就会开另外一道门，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他对转变他没有太大的就是恐惧，他只是觉得那就应该看看神在哪里再开门。其实无论是内地或者是本地的事工，或者是宣教的事工去其他国家宣教的事工，在这几年的疫情里面都有不小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我们可能会以为只能停留在原处等待，但是神的作为是奇妙跟宽活的，愿意寻求的人就会看到新的道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人说很希望一切快快的过去，回复之前的样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到从前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停止前进，而是我们需要被神更新，让我们放下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开放自己让神带领，经历神在我们的人生和教会所做的信事和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从抓住到放手，经历神更新你的生命，经历神如何保守你带领你呢？你当下 目前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你很想将它交给神，很想让神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是什么？愿我们现在一起在神面前有默想、祷告的时间。当我们人生遇到突然而来的挑战的时候，往往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亲近神、认识神的机会。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私和过分的努力，以神为我们最大的依靠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原来神是为我们奋战的神。而当我们愿意让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并学习依靠他的时候，神不只会祝福我们，更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这个时刻，邀请你们将你们现在面对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去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学习放手交给神。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一直都在，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求你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去分辨，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去用你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去努力，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去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会不会用力过度，太看重自己的方向，帮助我们去分辨，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里面，并不是因为你不在，真正是因为你在，你要透过这些挑战，让我们操练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在当中丰丰富富的纪念你的恩典，又求你让我们看到，当你开一道心门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过去的美好，我们就依靠你去前走，让我们能借着你祝福我们，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侍奉主名而求，阿门。